师傅好，各位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我们进行的是圆觉经的学习和齐老师的答疑会哈。我们先进行学习，如果师兄们在修行上有问题的话，我们在学习的告一段落以后，师兄们可以上麦来提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哈。第一段领学是刘老师。读诵是德义师兄啊，有请两位。
好嘞，我来读这一段啊经文。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大唐济宾三藏佛陀多罗义。经文：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辩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守菩萨等，尔为上首，与诸眷属皆入三昧，同住如来平等法会。好的，就读到这里，有请刘老师。
好，这个圆觉经，这个好像，这个不知道怎么，这个我想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圆觉经。我本来想说是，像这个圆觉经有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那个大树，它算是一个比较。比较常规的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大家常引用到的，就后来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注述其实不太多，在大藏经里面搜到的这个注述不太多，有的这些注述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注述来讲的，然后还剩下一些像这个寒山大师的这个直解啊这一类的，就是比较这个涉略的讲。这个，我想开头的时候，像这个老师讲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啊，还是以这个，石门玄台的这种这个角度去讲的。像老人讲这个，这个心经的时候，是以这个天台的这个五重玄义这么去讲的。如果要是这个。要是完全按照这个宗密禅师前面的这一部分这个石门玄台的这个角度去罗列着去学一学呢，好像这个太多了。我们二祖解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呢，也没有我就算是直解绝引，直接把这里面的这个幽隐处或是这个细微处抉择出来让大众看就行了。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单独去像那样去学，可能觉得这个一来是有点繁琐，二来是这个实际是这个如果没有很充分的准备，也不好那么去讲。虽然说是列了一点，但是要不要那么讲呢？要不要那么学一下呢？
刘老师，您那有那个文本是吧？
有一点
啊，也可以啊，
有一点，但是这个就太长了，我估摸着这个一节课都说不完，
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也没关系，这样引入大家可能清晰一点。您可以把那文本发给我，我发给
文本也没整理全，就是太这个也没整理全，这个还是
那您就直接说吧。刘老师，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嗯， 吧。
嗯，
这个圆觉经在二祖在这个讲圆觉经的时候，实际把这个圆觉经的这个这个重要地位，其实有些地方讲到了，就说是这个圆觉经呢是这个入佛最有办法之经，就是成佛最有办法的经，或者是圆觉经呢是这个直接顿超的这种经典，也不是这种这个建教的这种分段分证的。你像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知识空化既有轮转亦无生心受必生死呀，这就是直接顿证顿超的这样的这个教义，不假方便亦无见次，这样实际都是这个元修的这样的这个教理。二祖也讲到这个这个圆觉经呢是这个圆教妙宗，就是如果说按照派教派的话，应该能派到圆教，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按照这个华严宗的这个派教，派这个小史中洞圆的时候，应该是能派到圆教，和这个法华是一样的。如果是按照这个天台的这个派教方式，藏通别圆的时候，他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个稍微有一点不同，好像这个归峰宗密禅师在这个大树里面他就提到这个天坛宗的这个派教方式虽然也很圆满，智者大师的这个派教也很这个完备，但是呢他把这个派圆觉还是派法华的时候啊，大概以别教的这个教义去派了。派这个华和派华严的时候啊，好像以别教的这个教义派了，然后派法华的时候呢，好像有这个原教的地方又稍微有不足，所以他就没有引用这个，没有借鉴这个天坛宗的这个派教方式。另外一个缘由呢，还是这个归峰宗密禅师，这个一来是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宗的祖师，二来实际他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他应该是华严宗的祖师，所以他就还是引用了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华严宗的这个十玄门的这种方式来去派的这个圆觉经，就是这个与圆觉经和这个金刚经啊，说像金刚经我们应该是这个寻常这个容易接触到容易了解的，或者说是大众都能普及到的一个这个经典，但是圆觉经呢好像这个大众的这种了知程度没有像金刚经这么普及，实则呢圆觉经比金刚经更为简略更为涉略甚至更为直接。二祖在这个注解里面就说呀，是这个读圆觉经呢更容易这个悟得透彻，就像这个金刚经可能里面有些这个幽隐的义理啊，或者是这些论述呀，要这个一遍一遍这个反复的这个对答呀，这样的话是大家不一定能彻了这个其中的义理，但是呢圆觉经没有像金刚经那样这个反复的这个接问呀，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种这个普罗大众的这种宣说，圆觉经的这个宣说的这种方式呢，是类似于这种禅宗直指的方式，就是这里面全部是直指妙理，直指这个究竟意趣，没有一处这个在这地方就是以这个这个曲折的这个方式，每一个这个十二章菩萨里面每一章菩萨的这个发问呢，佛最开始回答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即究竟处即圆满处然后回答，然后这个不仅仅有这个究竟圆满的这个教义，也有这个全球方便的这个入手处，所以每一章都是有涵盖了这个全教和涵盖了是这个这个涵盖了全球方便了和涵盖了这个真实究竟的这个义理，所以每一章都是这样，所以就是再加上从这个 十二位菩萨的这个出场顺序，从这个大智文殊师利到普贤菩萨，然后这样以这个大智大恨到这个普眼，哎，这个获开正眼之后，这个普照法界，从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修正的这个顺序，前面是从这个开正之见，后面是从这个欲正行，哎，到最后到这个净诸业障和这个普觉圆觉菩萨呢，这样就是说是这个以这个实际的这个建道场呀，实际的建立圆觉道场啊，这样的这个角度去讲，去说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除住禅病啊，离住四相呀，哎，这样的这个都有所提到。所以说这个圆觉经的这个义理呢，有时候读起来可能比这个金刚经更为直接，这是其一，更容易这个透彻，然后呢可能这个更简洁，它就只有12章12个章节，12个章节每个菩萨的这个问意呢，佛就就着这个菩萨的这个问话来做了一个究竟的这个回答。所以这个但是呢，我们相反就是这个学圆觉经的呢，相对而言好像比这个学这个金刚经的要少，大部分人可能看过金刚经，但是看过圆觉经的也不太多。即使就是我们新学新密的这个师兄们啊，有祖师的这个注述，有祖师的这个注解，有圆觉经的这个注解，但是呢相对了解的去系统的去学这个的也可能不太多。所以就说是一来呢他讲的可能较为这个透彻，也不容易这个弃入，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原因。二来呢，可能就说是对这个经还是不够重视，不够重视。实际这个经呢，应该是尤其学禅宗的呀，就是或者是这个这个顿超的这一类根器的呀，更容易更适合于这个经，更适合于去开这个经，因为这个经里面有好多这个直指顿超，像我们老人就这个讲到的一些这个偈子，在这个老人的开示里面讲到的一些圆觉经里面的这个偈子，像这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呀，这个与诸妄想不假熄灭，诸妄想经不假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实呀，这都是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个偈子。像这个知坏即离，知坏即离不假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思，这些老人都提到，也就是这些这个实际是对于这个真正修行的时候，或者是实际正道的时候，是确实是一个顿超的直接较为直接的一个法门和这个方法，比起那个金刚经或者其他般若的典籍来说，可能就是这个更为这个了义和透彻，应该是可以这么去理解，或者说就是以从这种这个出发的这个角度去这个去看这个圆觉经。在这个禅宗里面，像圭峰宗密禅师，当时他是也是这个偶然间这个遇到了这个圆觉经的这个十二章节，遇到圆觉经十二章节，因为这个圆觉经其实不长，虽然是有十二章菩萨，但是不长。这个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这个还没看完呀，就这卷都还没阅完呀，就感悟涕零。就是有悟处了，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悟处呢告诉了这个师父，师父就说，你应当大弘这个圆顿法门，这是这个诸佛授予你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了这个圆觉经的这个这个书抄，做了这个圆觉经大述、圆觉经略述，还做了这个圆觉经的这个书抄，就是书和抄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就是说是他对圆觉经的注解还是很这个很庞大的。当然宗门下呢也有各种从这个这个圆觉经这地方有所弃入的。当年这个云峰文岳禅师呀，就是上堂的时候他就举了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个经文，圆觉经里面在这个普贤菩萨还是普眼菩萨里面有一章，里面就说到这个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要变圆觉，比圆觉性即同流转。这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在老人的这个开示里面常听到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个 总是以轮回的这个心去辨别缘觉呢，这个缘觉也同于流转了。哎，你如果是以这样轮转的这个心，一直以生灭的心，一直以分别的这种妄想不停的这个心思去辨别缘觉，那你想要出轮回是无有出头之日。所以他就说呀，那诸人到这里应该怎么辨别这个缘觉啊？哎，怎么学这个缘觉？怎么证这个缘觉啊？哎，他就说这个荷叶团团团似茎，这个菱角尖尖尖似坠。哎，这就是这个禅师家嘛，也有从这个缘觉经这地方这个切入的，或者拿这个作为上堂开示的。那个报恩这个法哀禅师呢，他就上堂开始说这个知坏即离，不做方便。哎，这是这个普贤菩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如何去修行。哎，普贤菩萨这一章问到如何去修行的时候，佛就回答说知坏即离，不假方便。哎，知道坏虚后，知道是虚妄不实的，就已经离开了，更没有别的这个方便可以借用，可以假立，哎，更没有另外一种方便了。所以这是这种这个顿超的这个方式，就像我们说观照一样，哎，知道它是虚妄不停虚妄的，就已经从这个虚妄中离开了，再不去这个随着它随着妄想颠倒跑了。所以这个他就上堂开始说知坏即离，不假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次。所以这个住上座应该怎么去理会这个事呢？哎，既不做方便，又不做见次，又无见次，那这个经里面的这个意旨是什么意旨呢？哎，这人家就说，如果在这地方体会到呀，诸佛常现前，就说是要说修行，要说正道，就前面这个说，知坏即离，不做方便。哎，离坏即觉，亦无见次，这就把修行的这个路已经说完了。那正道的这个地方呢，就在文殊菩萨那一章里面说，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生心，受彼生死。你不就是为了了生脱死吗？知是空花，知道是空花扬艳了，就再没有什么轮转不轮转的事了。这个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身心世界在这个地方受生受死。所以这就是正道的事。那这个所说的知坏即离呢，这就是修行的事。所以说若明白这个意旨呢，那诸佛常现前，也就是圆觉自性时常现前。那如果是不明白呢，你像这个末相圆觉经里头，哎，就是如果不明白这个知坏即离坏即觉，哎，这个不做方便又无见次，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这就像这个圆觉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最开始这个佛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哎，这个光严住持清净觉地，与诸众生呢身心寂灭，哎，本即平等，是一样的。这是本来如是的境地，不是你在这个经文里面依于这个文章呀、教义啊、言语啊这么去这个寻觅的。所以就是如果会呢，你就这个诸佛现前；如果不会呢，那圆觉经里你在这地方商量浩浩的或者讨论也没有多大这个益处。哎，总归不会。所以这就是佛法真正的这个就像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这个圆觉一样，是亘古亘今未尝不显。那文殊菩萨章节里面这个佛就回答的时候说，这个一切法王有这个这个陀罗尼，哎，曰圆觉，就是这诸法王都有这个，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常自不灭的这个陀罗尼门呀，都有这个陀罗尼呀，哎，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叫什么呀？就叫圆觉，这是众生这个因地法性，众生依于此而得成正果，所以这就说是。然后佛法亘古亘今，亘古亘今是说是人人这个灭门出这个放光动地的，这是我们的圆觉自性，这圆觉自性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未尝不现前也。哎，这就是这些禅师家上堂开示的时候借用这个圆觉经的这个一直来开始。那么还有这个婺州的这个智者圆安禅师啊，他就听到这个圆觉经里面讲这个四大个离，经者妄生当在何处啊，这大概是普眼菩萨们哪一章里面这个佛回答的时候说，既然说这个身心世界都是虚妄的，那谁来修行啊？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佛回答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四大个离，经者妄生当在何处呀？就四大各个字都离去了，就是本来是这个四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的，但是四大各自离去呢，那经者这个身体又在什么处呢？哎，所以说毕竟无体是通坏话，他就读到这个地方呢，突然间有醒，哎，突然间这个 这个明白大意，就是这个作颂啊，作颂就是说是这个一颗圆珠在我这里波折动作放光动地，这就是这个禅师家有时候也是从这个开教也读经也开教，这个虽然说是这个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是呢，实则这个禅师对这个经教的这个深入程度呀，不比这个教下的这个浅薄，就是说这个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就是说专门讲经讲教的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但是讲经讲教不一定能证到这个经教里面去，就是经教里面所说的这个法义法理教理教义，他这个讲的不一定能证道啊，这就说是，但是呢，禅师家他是因为证道了，所以在这地方直解经义，这样的就更契合经义。哎，这就是，举例说这个，禅宗的这些里面也有从这个圆觉经这地方有所切入的，也有拿圆觉经做上堂开始的，这就是，那么归峰宗密禅师呢，大概就是说是，按照这种师门玄台的这种角度去讲的话，他就大概，列为这个什么，什么教其因缘呀，藏称分摄呀，全时对变呀，分其幽深呀，所谓机宜，能全体性，宗趣通别，修正接差，虚细翻传，别解文义。到别解文义，实际就在开始这个，在开始说是一一讲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经题呀，序分呀，正宗风呀，流通风呀，这就算是这个别解文义里面的最后一门，是最后一门别解文义。至于说这个像这个教其因缘呢，就是实际是不管是一切经典，实际都是以这个依于这个众生的祈请。当年释迦佛证道之后呀，他是要急速入涅槃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天人的祈请呀，因为有众生的祈请呀，所以他才这个主持说法，说49年，说49年呢，无非就是开显妙理，度化众生，就是度化众生之烦恼，就是众生有解脱这个解脱无望，但是呢，是以这个全球方便，是以这种度化众生的这个法门，以至于众生能够这个度生死之苦海。所以就是一代十教呢，都是为了这个开示悟入佛之见。我们有时候说佛以为大，只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时，那就是这个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所以虽然说起来呢，就是这个，有好像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这个小乘呀、辟支呀、声闻这个菩萨乘呀，但是实则呢都会归到这个一佛乘里面，就是一切乘呢最后都融归到一佛乘里面去。也就是说，不管是小乘的还是大乘的这些经典呢，最后都是为了让这个众生成佛。这就像止月之止，最后都是指向这个成佛这一条路，没有另外的这个路。这就是从总的来说，这个一切经典的这个缘由，就是一切经教的这个缘由，都是依于这个都是依于这一的大事因缘来宣讲的。那么归峰宗密他就说把这个站在这个圆觉第一个经的这个角度呢，大概又列了这个，大概又列了这个十个缘由来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圆觉经。第一个就是显示这个因行本有，也就是说是显示什么呀？显示众生的这个因地法性。这是文殊菩萨章节里面问的，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问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本起因地。佛就回答说，这个我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这就说是开经这个第一章就点出了这个经文的这个主旨，就是依于圆觉，没有另外的东西。那最后的这个剩下的这11章节都是依于圆觉而宣说的，剩下的这个11个章节呢，也一一融归到这个圆觉之中。所以这就是这个圆觉讲，章章都是讲圆觉的。所以这个依于圆觉呢，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就是一切所谓的这个龙涅之法，都是从这个圆觉中流出来的。这样呢，就是说是 这是一切如来的这个本起因地，一切如来的本起因地就是一切如来皆是依于这个圆觉而正道成佛的，所以皆依圆照清净觉相，都依于这个圆觉才能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这是从这个显示这个因性本有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讲这个圆觉经。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敏觉果相的这个敏觉果相成缘故，哎，就是说是菩提涅槃界都是从这个圆觉流出，只有这个只是这个清净觉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死涅槃通为空化。但是呢，通为这个圆觉自心中流出，那生死涅槃通是这个清净觉性，没有一处不是清净觉性。所以这也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法无始无终，无增无减，哎，涅槃如梦，佛果空化，哎，不能说是。到最后有涅槃可证，有佛果可证，一切都是从这个圆觉自性中流出来的。那涅槃也是如梦如魇，有佛成佛正道也是如梦如魇，所以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也是如梦如魇，所以才有这个古人讲这个这个讲这个水月佛是梦坏道场，哎，这一切都是梦坏而已。为什么？都是从这个圆觉中流出来的。这就是这个第二个缘故来讲这个圆觉经。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抉择物理因修故，这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章节里面其实问的就是说是既然圆觉清净境界，就是既然说是这个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圆觉自性，都具有这个清净境界，那我们还要如何去修行啊？本来就是说是这个本自如是，是不是就落到这个不用修行的这样的这个断见之中呀？哎，其实这个原普贤菩萨问的这一章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佛就回答的时候就说是如云何熏熏都说是既然说身心亦如坏，那也还怎么能这个以坏而修于坏呢？哎，若诸坏心一切尽灭，哎，那就没有心了。谁来修行呢？这就普贤菩萨问：既然身心世界都是虚幻的，哎，都已经灭尽了，那谁来修行呢？如果不修呢，那怎么去解脱呢？哎，这就佛就其实就这个直接回答说：知坏即离，不假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思。哎，这是这个所说的这个修。你看所说的这个修是修一吗？是不修一吗？既不属于修，也不属于不修。所以说说修说不修都是戏论。这个知坏即离，不假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思。哎，这就远离了修与不修之意。所以佛每一章回答的时候都是这样，好像我们问的时候，就像我们问问题一样，我们问问题也是如此，要么就落在修之中，要么就落在不修之中，要么就落在觉之中，要么就落在迷之中，总在这种边界的这个对待之中。但是佛回答的时候，总是从这个二边的见解中超越出去，不在这个修与不修的这个角度去回答，而是直指人心，告诉你，哎，什么是这个离与这个离与你现在的。这个严丝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妄想心，哎，离开这些妄想心，这时候识别它是什么，而不在这个修和不修上去回答。所以这样呢，就是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都是因于如此而修行，才能永离诸坏。这就是这个抉择物理应修，所以才宣说了这个圆觉经。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群净生生一念，就是虽然说这个既不做方便，亦不离坏，那么《金刚藏菩萨章节》里面就问到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既然若诸众生本来成佛，在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章节里面，最后回答的时候，佛回答的就是说是众生本来成佛。哎，他不是说众生本来是佛，是说众生本来成佛，这比这个众生本来是佛就更为决绝或者更为坚定。我们总觉得我们都是这个具有佛性，但是不是佛，哎，没有成佛，还要去修行，还要去修正。这就是说是，如果从圆觉经的这个整的这个经义来说，实际不讲的，讲的不是这个的义理。圆觉经它不是说是从你这个初地见次修行，直到这个究竟成果这样见次修正的这个一个法。他讲的是这个顿超圆聚的这样的这个一个教义，所以说直接说到这个众生本来成佛，哎，这个成佛的这个 力量就很大，说本来成佛的这个力量就很大，而不是说是众生本来是佛。所以金刚藏菩萨就这个依于这个众生本来成佛，哎，这样的这个回答呢，就开始又有问题了。他的问题就跟我们这个现在一样，既然说众生本来成佛，那啥时候又升起了无明啊？那既然说这个十方诸佛都已经成佛了，那这个起了无明，啥时候又升起了一切烦恼啊？哎，这就跟我们总是在这个轮回的这种生灭不停的这种见解中去理解这个佛所说的这个众生本来成佛一样。你在这种生灭不停的见解之中，你就认为众生本来成佛之后又会这个成迷，又会有无明升起，又会有烦恼升起，好像是一种轮转的。实际呢，这就是以轮回心而变缘觉。所以佛回答的时候呢，就说是遮止这种分别，这种分别实际就是无明。你在这地方分别。什么时候升起无明？你这一念分别心就是无明嘛？你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无明呢？无明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无明也是这个如梦幻，这个空话一样的。哎，所以说你在这地方分辨什么是这个什么是这个什么时候再起这个烦恼？实际你这一问的时候正是烦恼，所以应该截断这一问，应该在这地方哎回光返照，提醒起一念绝破它，绝破它，这就是一念这个一念清净本心，哎，冷然现前。所以就说是佛回答的时候呢，也是说是这个即此分辨便是无明，哎，这仍然没有出于轮回之中，没有出于轮回之中去分辨缘觉，那么缘觉心也是同于这个生灭流转了，这就不能称之为缘觉。所以只管怎么去做啊？只管一念不生，待自一念不生，前后记得，哎，只管去一念不生，哎，妄念不生起，这个是如何是妄念不生起？后面就讲到说是这个具一切是不起妄念，欲诸妄心不假心念，实际就说的是一念不生。哎，在这一念不生的档口呢，前后记得，前念已灭，后念未起之时，哎，坏意消华尽亡。哎，这地方呢，用菩提即于涅槃吗？哎，这个生死涅槃，通通都了无因性可言。这就是菩提涅槃本来就是如空花扬言，在一绝破之后，空花扬言都消陨殆尽了，还哪有这个所谓的菩提啊？还哪有所谓的涅槃？哪有众生呀？哪有佛呀？也无成佛与不成佛，也没有这个轮回与非轮回。所以说离轮回，说着了说这个说这个在轮回中，或者说离于轮回，这些呢统统到这地方就是细论了。所以在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前后期待的时候，无你着眼的余地，没有你在这地方说轮回说不轮回，哎，说成佛不成佛。有些人说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那我还没成佛呀，哎，他就说是总还有一个佛可证，到这地方不能空净掉，不能空净掉，还有一个成佛的影子在啊，有一个坏影在啊，你就是这个无明还在。所以呢，这就是佛在这地方以借这个金刚藏这一章的这个问答呢，实际就是打消众生的对这个轮回，对这个缘觉，对这个菩提涅槃成佛不成佛，哎的这种这疑虑，倒归到什么样的境地啊？倒归到这个真正能契入众生本来成佛，哎，众生本来就成佛的，不是说是你要修成佛，也不是说是你只有佛性要慢慢这个去保任去关照，这都不是圆觉经的这个教义，哎，圆觉经是直从这个圆教上入手，直从这个究竟处入手，说这众生本来成佛的，没有说你在地方修正的这个余地，也没有你不修的余地，散乱的余地，通通都没有，所以只在这地方修些这个妄想分别是一代字一念不生，哎，这时候前后记载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契入众生不来成，所以这就是说是打消众生的这种生生疑虑的缘故，所以才又讲了这个这个缘觉。那么还有这个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个从断除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哎，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到底是什么？就是每一张菩萨里面都会有新的问题，就是实际从最开始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就跟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就跟《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入舍非尘，起时以，趺坐以，这个喜足以趺坐而坐，哎，这个实际是一样的。在《圆觉经》里面嘛，就叫入神通大光明藏；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嘛，就叫这个入舍非尘起时。实则呢，一个有相，哎，看起来《金刚经》是这个，好像是这个行住坐卧处处都表无相，哎，以有相。 相而表无相。那么圆觉经呢，好像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好像是一个这个光明相，实则不然，是众生本有之自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看起来它也经文前面表的意旨不同，实的是同一意趣。但是呢，如就像二祖讲的，二祖讲就说是实的入于神通大光明藏，把这个圆觉道场、圆觉法会已经就开完了，哪需要后面十二丈菩萨这个轮番入场来这个次第问答呀？哎，完全没必要。但是呢，就是这个众生根器有深浅之不同。对这个圆觉呢所证入呢有这个深浅之不同，所以有这个十二位菩萨出来一一请问，一一请问呢来打消众生的这种疑虑。所以其中有一个这个弥勒菩萨章节呢，它其实就是依于这个众生本来成佛这一个，然后来疑虑，就说是既然说是这个一念顿断，这个前后即断，这个轮回已经断除掉了，那如何从根本上断出这个轮回的根本，也就是轮回的根本到底是什么。然后佛回答的时候就说是无明为根，贪爱为门，要舍弃这些种种诸欲啊，种种憎爱啊，自然而然能永断这个永断轮回。实则呢，这是一种全球方面的说法，在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实际也回答了如何永断轮回的根本。也就是说这个经里面不仅仅是在一处回答的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或者断除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实际各处都有。在文殊菩萨的章节实际就是知识空化即无轮转，这就是已经把轮转的这个根本就断除掉了。所以要断除轮回的根本，在这个上根利器来说就是知识空化，一知即转，一转即空，这就是说是已经把生死轮回断掉了。对于这个对于中下根器呢，那就要清除诸欲，除诸憎爱，这时候才能用断轮回，以断无明，断贪爱，这样呢才能把这个轮回的根本断除掉。所以这是依于这个断除轮回的根本的缘故来这个宣讲了这个圆觉经。然后这个第六个呢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搜索菩提引障，就是什么呀，就是实际就是说是为了把这个众生的这个无始劫来任妄为真颠倒妄想的这种心重重由粗至细一直重重搜索群境，这时候为了显现这种极微细的这种义理，然后使劲在这地方依于这个佛的这个依于这个并诸业障菩萨这一章的问答吧，依于这个问答呢，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就是重重搜索来把这个众生心性本净的这个问题述述宣讲清楚，然后讲众生之妄想，就是依于这个四相，依于我人众生数着四相这样的颠倒妄见，然后摘拽除掉，这样是进行了一个重重的这个回答。所以佛在回答的时候就说是净住业障菩萨问的时候就问的是这个若此觉性本性清净因何染污，既然说这个本性是清净的，圆觉自性是清净的，那是依于什么而生成的这个染污呀，那众生为什么迷梦不能入于圆觉呀，实际就是佛回答的时候说这个迷梦不入圆迷梦不入圆觉的时候说实际圆觉没有让你入或者不入，你只是迷梦了所以觉得不入，不迷梦的时候就没有入和不入的没有不入和不入的问题。所以佛回答的时候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呢妄执有我人众生数着四相，也就是执着在四相之中才认四颠倒为实为我体，还打了个比方就是四方异处，就是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呢不辨别了，不辨别就是其实是一种颠倒。所以这个这地方圆觉经里面虽然讲到这个四相的时候，金刚经里面也讲到四相，但是呢可能大概这个教理同名，但是形象里有这种生命的这种不同。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四相的时候呢，实际没有明确这个定义什么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多数是没有这个直接定义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注解经解里面，大概有各自的这种解释。但是圆觉经的这个经文里面，确实明确定义了什么是我人众生寿者四相。这四项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内涵的，所以大概形象上呢它有这种生命之不同，或者是由粗到细这种微细的这种 难以促出的这种颠倒妄见，所以在这地方呢，佛就重重的这个搜索，哎，以让众生能够微细的觉察到、认知到这些这个四相的这个从粗到细的这种执着，这样呢才能清除掉这种除掉这种着四相的这种这种颠倒见，这就是依于这个呢来讲的这个缘觉。第七个呢，实际就说的这个闻少能摄多义。实际这个金刚圆觉经的这个经文是比较少的，依于这个从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大概如果能解经义的话，经义的话大概有三类，像这个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有600卷，这个你要是这个。大概翻一翻的话你就知道了，实际文艺很广，但是呢所说的义理也不超乎这个心经中去，就没有超乎到心经以外去，也没有超过金刚经以外去，所以说是这一类呢大概就叫文广义略，义理呢这是在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有时候派的时候大概是这么讲的，当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像这个华严经呢大概就是文广义广，华严经有这个40华严啊、60华严啊、80华严啊，这些就是即使是这个80华严呢，也是当年这个应该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举出来的，也仅仅是一部分，所以这就是这个文不仅文广而且义广，这个义理深邃难以企。像这个心经呢，这就是文义俱略，文词上呢大概有270多个字吧，好像这个义理呢也很涉略，就是很简洁。那么像圆觉经呢这样呢就是文略义广，它的这个经文呢虽然不长，不多，但是呢它的义理却很深广，虽然只有12章节，但是呢义理里面呢就是什么包含了这个圆通教呀，像如果是以这种小始中动圆的这种派教方式，就是中教呀、顿教、大乘中教啊，还有大乘顿教呀，以及这个像这种空宗呀、相宗呀，这些应该都包含了，都包含了。对，一切义理尽在其中，这就是这个圆觉经的这种深邃的地方。他可能派教的时候，有时候就这么派的，但是实地也确实是读圆觉经的时候，觉得这里面的义理还是很深，就是有些地方还是一来是它的这个直接，二来是它的这个深邃透彻。圆觉经讲的是很透彻的，这个义理任何一个地方呢，它没有这种这个隐藏遮盖的地方，基本上是都是每一处都是以极透彻的这个每一问都是以极透彻的这个回答来回答的。至于说众生能接受多少呢，能理解多少呢，那就不各不尽然了。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文少能摄多义，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讲这个圆觉经的这个原因。然后第八个呢，就是这个一法巧备三根，就是只说这一圆觉一法，但是呢立这个却普摄三根，像这个普眼菩萨章节中，这个实际说到的这个佛回答的是以这个普眼菩萨章节里面佛回答到，实际是以这个依于妙奢摩他，依于奢摩他来这个接引这些上等根器，到这个辩应菩萨的这一章节里面呢，其实就依于这个。什么他三摩波提和禅那，这个有这种代修、复修、齐修的这种种种差别，然后产生了这个25种清净定轮，以25种清净定轮呢来接应这个中等根器。实际这个25种清净定轮呢，实际就是这个什么他三摩波提和禅那的这个。互相的一个组合，就是代修、齐修、复修的时候一个组合，组合起来大概就有25种。所以这个二祖在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啊，就推荐了这个，推荐了有一个叫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地贤法师吧，好像是地贤法师讲的这个圆觉经。地贤法师讲的圆觉经里面的这个25种清净定轮，这个从这个天台宗的这个止观的这个角度。从中假空假中三观的这个角度来这个讲这个 二十五种清净经中，二祖的这个二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还是讲的比较精妙啊，所以这是这个依于这个辩音菩萨这一章节里面以二十五种清净经中来接引这个中等根器。到这个圆觉菩萨章节呢，那就是设立了这个设立了圆觉道场，以就像结下哀居一样，或这个八十天，或一百天，或一百二十天，以这样的这个期限来这个建立道场。当然呢，要分持戒律啊，还有这个有种种的这个律仪啊，但是呢，无外乎依于这个奢摩他、三摩钵提和禅那。所以虽然同时在说奢摩他、三摩钵提和禅那，但是呢，却能立备三根，对，也可以接引上等根器，也可以接引这个中等根器，也可以接引这个下等根器。所以任何一法呢，都是依于圆觉，到最后呢，也都是入于圆觉。所以这是依于这个用这个一法巧备三根的这个角度来说，讲这个圆觉经的这个缘故。然后这个到这个第九个呢，就是令称修生柴故，令修称性生柴故，其实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四禅八定呀、种种禅定呀、境界呀，其实不外乎就是所说的这个四色定啊、四空定，就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就是四空天，四色。然后四空定呢，就说的是十五边处，空无边处，十五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大概就是加起来就是四禅八定，其实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但是呢，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从禅定的角度，但是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呢，却不是从这个四禅八定的路子走的。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时候，其实就说是直修真如，因为这个它是一心二门，一心开出来了真如门和生灭门啊。到后面这个归峰宗密，他这个用在后面的这个分歧幽深里面，好像是就讲到也提到这个。就说是大乘起心论里面虽然说了这个一心分出这个真如门和这个生灭门，但是实际讲的是直修真如，也就是实际你要开大乘起心论的这个论呢，和这个圆觉经的这个角度是完全是一致的。圆觉经里面讲的就是一切都从这个圆觉中流出，菩提涅槃清净真如都是从这个圆觉中流出。那么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也是讲的这个从一心中流出这个一切外法，一切外法依于这个真如，依于这个生灭门呢，就是开显出来绝与不绝二义，这些当然就说是有些后来有些人他就因为这样的这个论述呢，就说这个起心论和这个圆觉经它是不是佛说的，就说是圆觉经呢不是这个就是没有真实的这个出处，他就是大概就是有这种批驳怀疑的这种角度去说的吧。实则呢，要是看起心论确实和圆觉经的这个观点经义理是很相通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起心论里面讲到时候，就说是圆觉经其实是处处依于圆觉观，就是说这个二十五种清净定容也好，说这些这个什么他三摩钵提和禅那也好，都是依于圆觉而在修行，没有一刻离开圆觉。你以为他讲的仅仅是只观禅那吗？没有，从来没有单独拿出任何一个法去讲，而说是时时刻刻告诉你这个众生没有这圆觉自性，依于圆觉而起止，依于圆觉而修观，依于圆觉而修禅那。那么依于圆觉而修这个只观禅那的时候呢，然后复归到圆觉之中。所以就是虽然根器有洞见之别，但是呢所入无非圆觉，不管是这个上根立体也好，或者是有些这个顿悟顿修，或者是顿悟渐修，渐悟渐修者，实际呢归根结底的这个目的是都是要入于圆觉之中。所以依于此呢，才这个说了这个说了圆觉经，这就是令修称性生柴故。它不是说是一般的这个柴定，是称性生柴，这就是说是依于圆觉性而修的这个柴定，这就是第九个缘故。第十个呢，实际就是劝示离相明师故，就是我们对这个 这个什么叫善知识啊？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明确的定义。什么是善知识啊？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圆觉经里面，像普觉菩萨章节里面就明确的定义了什么是善知识。他对善知识的标准是有定义的，哎，不是说是他的这个持戒好呀，哎，或者说是这个有善行啊，这就是善知识，并不是。圆觉这个普觉菩萨这一章里面，他就这个把善知识的这个标准，哎，列得很清楚，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其他经典里面大概很少提到这样的这个事，也就是说是劝众生都要依于这个善知识，如果是这个不依成善知识呢，就没办法入圆觉，只有依于善知识的这个引导，只有依于善知识才能这个悟入圆觉。所以这就是大概从这个教起因缘，从这个为什么要讲学这个，为什么要这个宣说圆觉经，哎，这个圆觉佛为什么要讲圆觉经，大概从这个十个角度来这个分析了它的这个缘由，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教起因缘。哎，一般的话就说是像老师讲这个楞伽经的时候，也是大概是这个教起因缘里面有总说和别说，总说里面呢大概也就是依于这个，也是依于这个开示无如佛智之见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因缘。那么别说里面呢大概也是有十种因缘，但是十种因缘也这个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著述里面会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角度，因为不同的经文会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去说这个事。所以最开始就讲的实际就是这个依于什么样的因缘佛讲了这个圆觉经。第二个就是说的所说的这个藏乘分摄，有些地方呢就叫这个藏部所摄，藏呢实际就说是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三藏，或者叫二藏啊，或者叫三藏啊，都有这样的说法。所说的这个经藏呢，实际就是修多罗。我们这个经叫大方王圆觉修多罗了义，修多罗了义，修多罗的意思就是契经，契合这个智理，契合妙理，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经，也就是经藏。到这个第二部分呢，实际就是毗奈耶，毗奈耶实际翻译过来，他就说意思是调伏，有时候叫毗尼呀。毗尼实际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灭除的意思，实际就是说的这个律仪，依于这些这个律仪来调伏自己的内心。金刚经里面说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大概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调伏自心的这种这个方式方法。所以依于这个规矩啊，这个行住坐卧的这种要求啊，这就是一种这个律的这一部分内容。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实际就是论，有时候翻译成对法，有这个阿毗达摩阿不有有有这个阿毗达摩论吧，应该又是有个这个大乘阿毗达摩论，好像这个所以这个实际就这一部分内容属于这个论藏。那么圆觉经呢，实际就是属于经藏。但是呢，圆觉经在这个金刚藏菩萨里面说到这个安住道场的时候，安住这个圆觉道场的时候，实际呢也提到了这个律藏的这个一部分内容，所以就说是主要说的是金藏，但是呢也涵盖了这些论藏和律藏的这个内容，这就是这个藏所摄，也就是三藏里面主要是属于金藏。那么所说的乘呢，这个有些地方有些这个有些这个注释的时候，他就不分说这个乘，他只说藏部所摄，部就是十二部，我们说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只说这个三藏十二部，把这个乘有时候没有说。这个归峰宗密禅师呢，他就把这个这一分第二部分呢叫这个藏乘所摄，就是把这个乘呢也进行了一个大概一个分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乘呢，有时候说一乘或者是二乘，实际它分了六种，一乘、二乘，二乘呢实际就说是这个声闻乘和这个缘觉乘，三乘呢就说是三呢，第三种呢就说是三乘，三乘的意思就是声闻加上声闻缘觉乘再加上这个菩萨乘，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第四种就是四乘，四乘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再加上这个最上乘，最上乘在这个禅宗的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论点里面好像有一个叫最上乘论还是什么，应该是有这个，也就是说是这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加上这个最上乘就是四乘。然后这个还有五乘的说法，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五乘共法呀，像禅定是五乘共法，这就是实际就是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乘再加上人天乘，哎，这就是这个五乘。还有第六种就叫无量乘，无量乘的说法呢大概是依于这个《华严经》来说的，《华严经》里面就说这个国土有这个有一乘呀，或这个或二或三，或四或五，就是所说法呢有一乘法，或者二乘，或者三乘，四乘，五乘，乃至有无量，从这个角度来讲到这个提到这个无量乘，这就是归峰宗密大还是大概这个归纳的。那么对于这个圆觉经来说，它属于这个哪一乘呢？实际就是从一乘和四乘的角度，一乘里面说唯一有一佛乘，无二于无三，所以这个圆觉经决定是属于一佛乘的这个教法。那么从这个四乘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再加最上乘，实际最上乘就是这个一佛乘，所以说从一乘和四乘的角度来说呢，圆觉经是属于一佛乘的。那么从这个二乘、三乘和五乘的角度来说呢，这二乘里面是声闻缘觉，不属于声闻缘觉。那么三乘里面有菩萨乘，五乘里面也有菩萨乘。那么从二三五乘的这个角度来讲，圆觉经实的是属于大乘。这里面的大乘实际就说的这个是这个菩萨乘应该是。那么从这个第六种这个无量乘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就是对无量乘该怎么定义。如果说是以随机摄教多门为无量的话，就是依于众生的根器啊，摄了这个种种这个教法，有权有实。也就是说天台宗这个讲当时讲这个在这个天台的这个天台的哪个里面他讲到就说是佛说法这个49年啊，是说了那么多这个法呀，但是无非就是这个全实二乘，就是无非就是全巧方便和这个究竟真实的这两种教法。所以如果以摄教多门的这个为无量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圆觉经实际属于实教乘实教所摄，他没有讲全教的内容，没有讲方便的人，全重重的就是这个讲这个圆觉，讲圆教的这个义理，讲究竟真实的这个义理，所以这是从实教这个所摄。那么如果说是从这个一切诸法呢，一都能这个显示种种这个圆觉自性，一呢无不该摄到这个圆觉自性之中，那就是以此为无量的话，那这个圆觉经就是能摄一切通摄这个无量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从一乘的角度，实际这是这个华严宗有时候对一乘的这种派教方式它有不同，它派为这个别教一乘和同教一乘，这里面当然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藏通别圆的这种还是有区别，就是我们这地方所说的这个十玄门和这个十门玄台和这个华严宗里面所说到的这个一乘教法的这个十玄门还是有区别。华严里面对于一乘教他派了十种十玄门，十玄门就是从十个角度去讲这个一乘教法，这里面就分出来了这个别教和这个同教一乘。那么别教一乘呢讲的实际就是这个世事无碍，光光交态，充充无尽，就是华严里面讲到这个世事无碍的这个境地，这就到这个所说的这个别教一乘的这种教义里面去。那么同教一乘呢，就像这个圆觉经里面会三乘归一乘，不管是这个声闻圆觉还是菩萨乘，都归到这个一佛乘之中，然后从归到真如佛性之中，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圆觉自性中流淌而出，流出这个真如涅槃之法，流出这个清净这个生灭之法等等，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归到这个真如佛性之中，这就是这个会三归一的这个同教一乘。这里面就是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于一个是摄归到这个 如体，哎，但是没有倒败，也就相当是都归到这个圆觉自信中。但是呢，念一定草作丈六金身的这个意志没有，也就是念一定草应该是这个处处皆真，处处皆是这个圆觉，念这个一毛土上都能显现出无量妙意，这才是这个所说的这个别教一乘，这才是和这种世事无碍光光交差的这个义理一致。所以这两者之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区别。所以圆觉经里面人家这个归奉宗密禅师就说，这个圆觉经在一乘里面当然这个属于这个一乘教法，但是在一乘教法里面按照华严的这个派教方式的话，属于同教一乘。因为同教一乘里面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一乘十门中，它其中有最后一门，最后一门叫主拜圆通无尽门。哎，最后一门就是什么叫主拜圆通啊？就是这个有主有拜，哎，主能这个显现出这个拜，这个拜的这个这个种种的这个作用，种种的这个功能，但是拜也能涵盖了主的这个种种作用，种种功能。哎，这就像这个交差无碍一样，这样是圆通无尽的。但是圆觉经里面没有这个意志，所以不还设这一门。就因为不还设这一门，所以他就叫这个同教一乘，不能。还不是这个别教一乘，所以他就这个虽然华严，虽然这个归奉宗密大师是依于华严宗派的这个圆觉经，但是呢，实际是和华严经还是派出了一点点区别。哎，这就是华严经属于别教一乘，那圆觉经呢属于同教一乘，所以这就是除了这一门呢，其他都还是啊，这就是这个。总的来说呢，实际就说是这个圆觉经应该是通摄一切法。哎，一切教，哎，这样是这样的这一个教义。然后从这个分所摄，就是十二部，三藏十二部里面的这个十二部，又叫这个十二分教。从十二分教的这个所摄的这个意志来说呢，实际就说是有这种长行呀、重诵呀、孤起啊，大概这些是这种文体题材，还有这些所讲的这个因缘啊、本事啊、本身啊、未曾有啊、譬喻啊、议论啊、自说方广、受记，哎，大概就是这十二部。十二部里面前三部呢，就说的是长行、重诵、孤起，这是经文的这个题材。后面的这种九部分呢，实际就说的是经文的内容。哎，内容里面讲了因缘啊、佛的本身呀、或者佛的本事呀、或者讲未曾有啊，比如说这个圆觉经里面，这个每一张菩萨大概起论之前都会再抬佛前面所说的未曾有，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未曾听过的这些法，佛也以种种率数譬种种譬喻来这个解答，所以这些内容是都涵盖的。但是呢，圆觉经里面也有不是说是十二部都涵盖，也有不包含的内容。这十二部里面，比如说这个孤起、自说和本身，实际这些内容是不包含的。像比如说是重诵呀，重诵这种形式就是每一章都是像我们每一章都是先以这个长行的形式，哎，这个佛有问有答说完了，然后最后再以这个诵词的寄诵的形式作为总结，这就是重诵。实际是每一章都有，哎，这个十二章菩萨里面十二章节都有最后的这个重诵，但是呢，好像这个最后一章的这个贤善数菩萨这一章节是没有重诵的，但是呢，在大藏经里面有这个有一卷这个圆觉经的译文，哎，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本的什么人收录的，他就说这个在以前的这个旧藏经里面有这个贤善数菩萨这一章的经文，所以他就单独收录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十二章菩萨的这个是十二章节呢，每一章都有重诵，哎，每一章都有重诵。所以这就是这个从这个这个不所摄、分所摄或者不所摄或者分所摄，从这个角度来讲，哎，所以就是有些有，有些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从全实的这个角度去分析，哎，就是有全有实，全这个有全球方面和这个究竟真实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个内容，它到底讲的是这个全教的还是实教的？实际前面已经在这个前面教起因缘里面都是 多多少少已经都提到了，实际这个圆觉经呢，是只是实教，哎，全教当然也包含全教，也包含全教，就是说是以实教为主，这实教是这个它的这个根本，哎，全巧方便呢是里面也有，但这是就相当于是这个对于这个中下根器来说，哎，要有这些全教方便。那么归分宗密禅师说的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从大概从这个西域啊，一直到这个就是类似古印度他们那些世亲呀、这个无着呀、这些这个护法啊，这些等等这些论师嘛，他们各个的这种建立宗派的这种这个立宗立派的这种是有差别的，就是对这个宗派的这种建立和认知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归分宗密就依于这个古大德的这种建立的宗派教法的时候啊，对教义的这种分分合合，就是有时候有些地方可以说是这个不必要完全去分宗分派，就这个分宗分派的这个意义呢也不一定有多少，就是有些地方呢却认为就是还是应该详细的去区分清楚各个不同的这个宗派不同的这个见解对基的这个不同的众生，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是也不是统一的，不是一直都分，也不是一直都不分，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有的就主张一味的这个不加区分，有的呢就主张像这个分门别类这个细致的去辨析它，就像有时候把这个唯识呀、中观啊这些分得很细，尤其唯识里面法相里面呢，把它这个中中诸法相呀就辨识的比较细，那分也有不分这个理由，不分也有不分的理由，就像禅宗那个。禅宗有时候说这个体用何妨分不分呀，就是有时候说到这个以前老从这个体相用的这个角度去说，说多了呢好像觉得就像说这个法报化三身一样，说多了好像觉得三身是好像有三个一样，实际到最后三身归于一身嘛，三身就是一身，不是说是这个有三个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是说是这个三身没有离于一身嘛，所以这样分来分去呢，就实际就是把这种这个见解呢，有时候就容易落到这种实执或者实有里面去。所以有时候他就一下就扫荡干净了，说不用这么分来分去，说体说用，用能离得了体，体能离得了用，这些有相能离开无相，无相能离开有相吗？通通都不是。这就是以债的这个圆顿教的这个教义，一法里面涵盖一切外法，一切外法融摄于一法之中，这样呢就没办法去区分。所以你在说地方，你在这地方分辨，你这起心动念，这起心动念是妄念啊，是真心啊，分来分去有没有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的是过程中说这个心生的种种法生，法生的种种心生，要细细分一下啊，这个心是妄心啊，这个心是真心啊，实则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说是有时候来说应该是没有意义，但是呢这就是这个不分也有不分的这个好处，那么分也有分的这种理由，比如说是像这个诠释的这个义理啊，各有深浅不同，你像这个圆觉经金刚经它显示的义理虽然总体上没有差别，但是也有细致的这个不同之处，和华严啊，和法华呀、和楞严楞伽啊，当然各有侧重之不同，各有这个不同了、这就是所宣说的这个义理，有这个不同之处。那么对机的这个众生呢，也有洞见之区别。有些这个是洞根众生，是能够这个言下大悟，也有这样的人。有些人呢，还是要这个慢慢磨练，也有这样的这个区别。那么种种的这些教法呢，这样区分开来，区分清楚呢，就适合于众生，依于适合自己的这种根器去这个修正，像。这个把这种无数无畏菩提路啊，一一都讲解得很清楚呀，也有好处啊、这就是说是这种分的这种能够这个细致入微的派别出来种种不同宗派，不同的这个教义适合于什么样众生的这个根器，比如说你分这个唯识啊，他学的是什么内，他主要讲的什么内容啊，适合于什么样的根器啊，那这个圆觉啊，他讲的什么内容啊，适合于什么样的根器啊，这分析起来的话，如果细分出来的话应该是也有好处。 所以就是是，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分也好，不分也好，有时候要树立自尊的这个见解。比如说我们修持心中信法，那就是唯佛心中信，愚不能及。哎，这个离开心中信，没有别的这个法门啊、不是说没有别的法门，是说是只有这一个这个心中心法，对自己来说，对治自己的这个妄想颠倒的时候最有力量。哎，这是佛心经里面说的，别的这个方法比不了的。像这个菩萨慈啊、金刚威啊、大自在天的这个变化呀，到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哎，就没有用了。所以这就说是，要是这个树立自尊的这个尊见，但是呢，不能以自尊的尊见去这个去和这个他尊的尊见去做比较。或者是互相驳斥，比如说你拿这个禅宗的见解去禅宗的这个见解去驳斥这个净土的这个见解，就这个净土这个去决定往生，哎，要是往生西方极乐，心目这个极乐，厌离娑婆，以这样的这个见解，那你就这个像人家说这个末世众生海一众末法时代海一众生得道，唯有这个念佛得以往生，哎，就说是不能拿这个各宗的这个宗见互相去抨击。哎，互相去驳斥，哎，这是大可不必的。就是秉持自尊的见解，理解他宗的这个认知，哎，能够这个共同认识这个都是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教义，哎，依于众生不同的根器所宣说的这个种种不同的法，哎，这样呢才能这个互相有这个借鉴，哎，互相有融合，互相有这个进步。这实际就是说是不能在这地方互相批驳他宗，哎，不是会批驳这个别的这种这个佛法教法啊，这些不应该这么去做。所以后来那么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大概他们就说分的好处多，哎，不分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分的好处多与不分的好处，那就大家都开始分这个派教的这种方式。那么圭峰宗云大师实际就是派教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对智者大师所树立的这种藏通别圆的这个派教方式还是也很认可，但是也有检点的地方。哎，这个圭峰宗密大师的这个论述，除了这个圆觉经这个大述以外，他其实还以前应该是有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就叫禅缘，应该叫禅缘还是叫禅，有这么一本著述。这个结果这个著述呢应该是已经遗失了，唯一留下了他一点点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序，叫禅缘诸权集都序。哎，这个序里面我们经常引用到的，老人引用到的那个这个认灵智不认妄念啊，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啊，这大概好像就是那个序里面来的。所以就是他有这两部很了不起的这个著述，他一来呢是禅宗的这个大家，他对这个后来的这种这个禅宗的这种各个方式呀、方法教义啊、依据的这种教义教理应该是有过一个梳理，所以叫一个禅。二来呢，他是这个华严宗的这个祖师呀，这个在注解这些各个经文的时候，多数是依于这个华严的这个教义去注解的。所以他对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藏通别圆也认为他是这个理论完备周密，但是呢他在这个藏通这个智者大师所立的这个藏通别圆的派教方式，在派系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啊，夹杂了这个别教的观点，也就说是这里面略有瑕疵。在派别这个法华的时候呢，虽然说是这个属于原教呢，但是仍有微小的这个不足，这当然是这个他的这个大树的这个前面讲到的。至于说这里边为什么派这个华严的时候夹杂了别教的观点，或派法华的时候夹的这个唯有不足啊，这些就具体不得而知了，这些就要详细的去看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些著述了。所以他就沿用了这个华严宗的这个贤首大师设立的这个无冲教义。无冲教义我们老人也讲过，在这个在这个老人讲到这个一和透五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老人讲的时候很涉略很简洁，就是把这个小史中动员的这个五乘教义啊，实际讲来之后用禅宗的这个方式一和 透过去了。哎，这就是在这个在哪一篇文章里面有讲了，哎，我具体也忘掉了，但是那里面对这个什么是小乘教，什么是大乘始教，哎，大乘庄教，大乘顿教，圆教，哎，这些都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内容。所说的这个小乘教呢，实际就是天台这个藏通别院里面的藏教，藏教其实就是小乘教。这个因为这个随着众生的这个机义不同呀，随着众生的这个这个认知不同，或者是根器不同吧，就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致量，所以宣说了种种的这个法术，种种的这个法，这个略归起来大概好像有75种吧。小乘比如说是像俱舍论里面讲一切法的时候，就涵盖起来融摄起来是实际有75种法。当然到大乘的这个称为释论里面，大乘的这个到这个大乘的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当然有这个660多种法，然后最后融摄到这个融摄的白法明能论里面，大概就有只有100种法。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乘所说的种种法术呢，这里面就是详细的这个辨别了一切外法的种种差别，以此来辨别什么是这个这个正见呀，什么是邪见呀，哎，这是肯定要辨别的。没有这样的正见，没有这样的邪见，你怎么知道你所修的是正道呢？哎，所秉持的是佛之佛见呢？那就不一定了。纵然是小乘教也有这样的这个正见，哎，这个正见，正定，正思维，正事物，这些东西都有。所以说以此来检择凡圣，就是什么样的见解是这个凡夫的见解，什么样的见解是圣者的见解，来区分心念，应该厌离，就是急速的厌离这个世界，急速的厌离这个生死轮回，这就是以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就是知苦断集，知苦断集目灭修道，以这样的这个角度来去说这个区分心念，来拆明这个因果的这个原理。其实拆明因果的时候，实际就是说是小乘教义说因果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因果说的这个，没有把这个因果说的这个更深入，但是呢，已经足够那些根器的人众生能理解了。就是小乘讲因果的时候，讲到这个造因受果的时候，实际没有说到这个第八识，没有说到这个第八识，人死的时候，那这个前6识都这个泯灭掉了，既泯灭掉了，它没有一个相续相。没有一个关联性，没有一个关联性，那这个前生造业后世怎么来受报呢？也就是没有一个储存业因的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个关这个相续不停的能受这些这个果的这个人在，这样的话就这个因果其实是讲的这个不违背的。也就是小乘教义的时候，实际讲的时候能这个对于小乘众生来说，他是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呢，对于大乘教义来说，他没有讲到这个阿赖耶识，没有讲到这些的话，就说是这个因果还是不够成立，哎，没办法成立，就是他是还是有漏洞。所以所说的这个种种法术啊，说了涵盖起来大概就有75种法。这75种法就从这个色法呀、心法大概都有提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只是说了人我空，没有说这个法我空。哎，这是我们所能理解到的小乘教的这个主要的这种特点，就是只说人我空，不说法我空。因为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法在啊，还有解脱在，还有涅槃在啊，所以这些都不得为法空。哎，到这个大乘的这个始教呢，就是这个它里面其实有两种，就是大乘的始教里面，它这个有一部分教义就是说是这个定性种性，哎，这个众生的种种有不同的种性啊，有定性种性，定性就是和这个无性种性，这两种种性的众生是决定不能成佛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提到的肯定是一柴提不能成佛的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大乘始教里面这样去讲，也就是说你没有成佛的这个你没有成佛的这个因啊，你没有成佛的因，你就没办法成佛。所以虽然说是说这个入于大乘的这个教义里面，但是呢大乘的教义未能这个群进，未能完善，未能完备，所以这就是不能群进大乘法理，所以称之为这个大乘的始教。哎，这地方呢实际就是说这种法相多，说法性的少，就是像这个多说法相，哎，多说法相，对这个实际背后这个成佛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意志，实际说的不多，哎，这就是大乘实教。 老人在讲这个消失中东园的时候，就说从这个义和特务教的时候，说这个小乘教，小乘是这个这个讲有，哎，有一切法，有一切外法，一切外法都是因缘假合成的。大乘呢讲无，讲空，哎，大概就是这个大乘实教是讲空，哎，大乘中教呢就讲这个即有即空，哎，顿教呢非有非空，哎，中教呢是非有非空，顿教呢就是即有即空，哎，到这个圆教的时候就是这个非空啊，非有，非有啊，非空，哎，即空啊，即有，即有而即空，大概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去讲的。实际这个在这个归峰尊密这地方，他就提到大乘中教呢，实际就是所说的这个实教，就是唯一实相。哎，你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讲的时候是，纵然是一差提也得成佛，就是一差提也决定能成佛，这是在这个楞伽经里面也讲到的。啊，在这个像这个究竟了义的经典里面，肯定都会这么提到，就是纵然是一差提也能成佛，这就是清净大乘的这个法理。大乘如果是连这个一差的大乘，如果大乘的这个道理里面，如果只有一部分人能成佛，那这个另外一部分人这个不能成佛，这种无定这个定性的这种这个和无性的这种众生，他都不能成佛，那你这个大乘的这个法理就不够完备，你这个大乘呢所涵盖的面就不够广，也不够。所以到这个境地，就是一差提也能成佛，这才是到穷尽这种大乘的这种意志。大乘的意志就是让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样的这个意志才来讲述的，而不仅仅而不是说是有一部分能成佛，有一部分不能成佛。所以这就称之为大乘之宗教。哎，这地方呢，他就说的这个法相少，说的这个法性多。哎，所以说所说的这个种种法相呢，最后都会归到这个法性之中。哎，这地方呢，你就是虽然他也在讲法相，但是呢，法相他不执着在这个法相上，最后都融归到这个大乘的这个实相之中，大乘的这个法性之中。所以这就是这个大乘的宗教。但是呢，大乘和实教和宗教啊，这个虽然有差别，但是呢，它有共同的特点，都是这个渐次修成。哎，它就像地地生净一样，从这个凡夫哎，逐渐这个修行，逐渐正道，逐渐成就，这就称之为这个称之为渐门。哎，就是渐修渐门。哎，渐教，哎，这是渐教。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呢，就是我说到的这个顿教。哎，顿教法门呢，就是说是一念不生，即名为佛呀。哎，这就是禅宗里面经常讲的这个灵光独药君脱根尘，哎，代离妄缘寂寂如如佛，哎，这就是一念不生即名为佛。这地方呢也不假方便又见次，所以称之为顿教。哎，这是这个和这个禅宗较为契合的。哎，我们这个看这个禅宗里面的这些公案啊、语录啊，其实还是这个。有很多地方就是是这样的这个说法，哎，就是代离妄缘，哎，只管这个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即是真如佛性，所以这就是顿教。这地方呢不说法相，哎，你在这地方分辨什么无法三自性八十二物啊，这些通通都不分辨，分辨这些干什么呀？不如是截断妄念。所以这个云门宗呢，他就是说有三句啊，三句义，云门就有三句义。第一句呢就是截断众流句，哎，截断这些众流，截断这些妄念之流啊，这些不说这些方向，不和你辨别这些法相，但是呢他唯辨真性，只说这个真如真性，他不让你这个他不让你乱起妄想，不是说是这个妄想有错，是说是让你要识别真心。哎，就像前面所说的，你不能说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去辨缘觉，待自一念不生，哎，气会这个地方既没有这个佛又不佛，既没有轮回也不轮回，这个灵明觉性的这个真心要识别的是这个。所以说是他不说这个法相，只说这个真心。所以一切所有呢唯属妄想，所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坚固妄想所成。但是呢要说到这个真如法界的时候，是说到这个一真法界真如自性的时候，那是离于言说的，不在言说之中。所以到这个究竟的这个角度呀，究竟的地方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宗教它就是拂袖归方丈去，有时候就是这个哎这个下柴床去，哎，就是这样，就算是说是以表这个法界确实无言可生，无理可表，哎，没有办法用这个言语来形容，哎，这就是顿教里面的这个所说的教义。这个经地呢 就像这个无法三自性皆空，哎，无法三自性呢，就是这个楞伽里面的这个教义多是提到这个无法三自性，哎，八十而无我这些通通都牵出概念，说这个人无我法无我，哎，这都是大乘这个宗教的这个教义啊。但是呢，到这地方连这个所说的我与我通通都牵出概念，喝教劝离，哎，应该离开这些经教，离开这些名相，直气真如自性，回向明心。纵然是这些心心念念的这个起心动念，也应该泯灭干净，也应该泯灭穷尽，连这些种种妄想颠倒，也应该消融干净。所以是带身心动念即是妄想颠倒，所以说不生即是佛，在这地方一念无生即是佛，也没有所说的佛与不佛，到一念无生的时候若还有个佛在，那即是有念生矣，所以就说是不生即是佛，亦无佛与不佛，无生与不生，哎，没有所说的生和不生之理，哎，这就是到这个境地呢，就是顿教法门到这个地方，其实不容易用言说来这个宣说了，所以他就是离言绝句，哎，就像这个就像这个维摩诘经，哎，维摩诘经里面的这个这个文殊菩萨问维摩诘经如何是不二法门，哎，圆觉经里面也提到这个入不二随顺，哎，提到这个实际也是不二法门，到这个地方如何去讲入不二随顺，什么是入不二随顺呀，哎，虽然后面讲了种种的这个不二，但是呢，哎，这都是这个一语言说，真正的不二是离于言说的，不在于言说之中。所以文殊菩萨说不二法门的时候，就说说真不二就是离于言说的，不在言说之中。虽不在言说之中，你还是假以言说来表示呀。所以这还没有清净到基德处。到问这个，到问维摩诘经，到问维摩诘经劫的这个菩萨的时候，维摩诘默然。哎，默然到这地方，就像这个，哎，就像这个，当年的这个外道问这个释迦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哎，这个是何义理啊？释迦佛默然，所以到这个究竟的境地，实际是没有言说可以言说的，所以只有默然，哎，不在言说之中。对，这就是这个顿教的这种意志，哎，顿教的意志。所以这是这个顿教的这种意志呢，实际就能契合那种这个远离妄念，刹那之间就是就像这个广而图尔一样，哎，我一众生一树，我一千佛一树，这就是刹那之间能顿离妄念的这种根基的这个众生。所以有时候相对的呢，与禅宗较为契合，禅宗其实有时候就这个大概有这样讲的时候，能多能契合。到这个原教呢，实际就有时候他这个原教派的就这个多数是以这个华严的这种义理，就是名是一位中具一切位，哎，就说是我们性位中具足十位的这个一切功的，性位中呢也具足这个行位、住位、回向位以及这个实地的这个一切功的，一位中具一切位，一法中涵盖一切法，融外法于一法，这就是一毛头中大拽法轮的这个原教的这个教义。所以就是名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一切位在什么地方呀？就是无量法界百千妙心总在一毛头上就显现出来，哎，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去见道，要去证道，那什么处见道，什么处证道呀？所以就是一毛头处有这个大光明，放大光明，这就是一切位即一位。所以说实性满心，哎，摄持这个五位之中，哎，成正等觉，哎，主拜具足，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这个华严宗派这个一乘一佛乘的时候有这个师门里面就说是主拜具足，主拜具足就是，哎，这个有主有拜，比如说这个有这个有月亮就会有这个星辰，那么星辰里面所显现的这个功德和月亮的功德无二无别，哎，星辰里面有具足这个月亮一样这个无二无别的功德，那么月亮里面呢也涵盖这个星辰所具足的这无量功德，所以说是这样呢，虽是一切法性，但是呢终不离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呢俨然便是这个一切法性，所以性相具足融通啊，世事无碍，交差无碍，这是这个重重无尽的这个原教的这个教义。所以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呢，实际就这个主拜具足的这样的这个教义是没有的。所以这是华严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原教的教义。所以说这个 从原教的角度来就说，就是这个无尽法界，性海圆融，哎，缘起无碍，哎，如帝王如重重无尽，哎，这就是说，虽然说了这个四无碍的这个境地啊，哎，说是缘后这个华严里面讲这个理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哎，讲这些呢，哎，这个啊，实的呢，实际就是这个原教的这个教义。那么实际就是，这个圭峰宗密禅师就派到这个圆觉经的时候啊，实际就是把他派到哪一种呢？实际就派到圆教的这个教义里面去了。对，这就是从这个辨别全实的这种角度，辨别全实的角度来看这个圆觉经的这个义理分析啊。后面其实还有后面还有什么这个，还有这个什么？义理分歧呀、啊，哎，这个分歧幽深呀，所谓机义呀，或者是宗趣通别呀，这些修正皆差呀，这些实际，实际这些，这个后面的这些呢，就是每一节都可以说一说，但是我想下次就不后面的这些内容就不说了。就是说是，大概这么开个头，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实际还有这个，还有这些内容。如果要去学圆觉经呢，实际可以多方的去这个，多方的去这个，了解了解。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其他这个大德的这个著述里面呀、当然最后还是依于我们这个二祖的这个圆觉经，因为你要只有看过各个这个人的这种注释。你互这个再来这个看祖师的著述，你互相有比较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这个祖师的著述，有祖师这个不同于其他人的这个地方，有这个祖师独特的这个地方，这样呢，也会更有信心。就是你要是互相检责、互相辨别的话，还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责法眼。所以就说是，本来想着这个好像没有整理完，也不好说，但是。还是多多少少说，大概就把这些前面的这个十门玄台的前几门稍微说一说，稍微聊一聊，有个大概的这个认识。如果是这个想要深入的去了解它，或者是愿意去学习它的，可以看一看这个圭峰宗密的这个圆觉经的这个大著。后面呢，我们学的时候就。还是从这个圆经文就直接开始学这个圆经文，这样可能就快一点，要不然的话就太慢了。今天我就要不就说到这吧。本来今天应该有三节三个人讲，但是我一个人就光
没有没有，刘老师就是安排三个人看你们讲的情况，这样很好，大家有一个。
太好了，刘老师，我觉得太好了。
对对对，这样大家可能就是接受这个圆觉经可能比较容易一些，有这个刘老师的之前的这个铺垫，谢谢刘老师哈，辛苦了，讲了很长时
对，如果没有刘老师在前面铺垫，上下边根本的有的时候他也不懂。
对，一上来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不容易接受，那我们下节课开始从二组的这个经解经文和经解部分开始学习。谢谢刘老师哈，师兄们看看，我们还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再等一会儿。师兄们有问题可以提哈，可以开麦。好，看样子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结束哈。师父再见，师母再见，各位老师再见哈，师兄们再见。今天学习就到这里结束了。